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陈然呢，你知道我们、这个每一个人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经历啊。
是的。
但我们在这个跟朋友的相处的当中，或者是跟家人的相处的当中呢、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认识，不断的去彼此的互动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去了解认识。那如果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让慢慢成为朋友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路程的。
对，是的。
那你觉得你怎么样去认识他呢？你怎么样去了解他呢？
有几样吧啊，一个就是他平时的言行，他说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。那还有就是他的家庭，他怎么样对他的家人呢、这些的对别人一些的态度，可能会让我去从各方面去认识他，那我才会决定那大家能不能做一个长远的朋友。
那我们通常呢，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呢、我们就是父母生我们的嘛、那我们通常来讲从外表到我们的个性性格啊，慢慢都跟父母的都那个长相、
越来越像，
越来越像。对，
是的。
那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吗？
这个就是说，当你去你的，因为你身体里其实流淌着我们父母的血液，然后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有些父母的行为的话呢，我们也会去学习，可能是你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。慢慢的好像就是从外表，虽然是有些外表有些孩子长得很像父母，从然后到内心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像父亲了，父亲或者母亲。那如果是父亲和母亲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时候呢，那孩子就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会学习哦。
有的时候说，哎，这孩子怎么那么像他爸爸，
哎，
或者像他妈妈。
是的，是的。
其实不单单是外表啊，更是他的、比如说他讲话的态度啊，或者为人呢、
处事啊，
有的时候真是很像的。
对，
其实无形当中给我们这个后代呢都带来很多的影响啊。
对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并不认识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孩子来认识他的父母。
对啊。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跟我们的上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跟上主也是很相像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那我知道我们的回字的 Dosti 呢，在信仰上非常的认真，但是你对上主的认识有多少呢？那最近呢，我们一直在播送尔撒是谁啊，我们通过各种的一些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尔撒。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主的容面或者主的尊荣呢？这个也是让我们去重新来去认识我们的主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从第一集开始就讲到主的尊荣或者主的面容啊，怎么样去更进一步的去认识我们的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尔撒是谁。
尔撒自称是麦西哈，是道成肉身的上主。
要么他是疯子，要么他是骗子，要么他真是上主。
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，
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，
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，
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。
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，还是永恒的上主呢？
尔撒到底是谁？
十五，尔撒具有神性。尔撒麦西哈如果是上主的儿子，必定具有上主的神性。他具有神性，证明他是救主。这具体表现在他有医病赶鬼的大能， 甚至他拥有叫死人复活的权柄。尔撒的神性证明他是救主，是上主的儿子。古兰经四章171节，麦西哈尔撒，麦尔焉之子，只是真主的使者，只是他授予麦尔焉的一句话，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。另外一段经文在古兰经三章49节，尔撒说，他却已把你们的主所降世的一种显迹带来给你们了，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，我吹口气在它里面，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，我奉真主的命令能医治天然盲、大麻风，又使死者复活，又能把你们所吃的和你们储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们，故你们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如果是上主的儿子，必定具备有上主的神性，正如一个工程师，他必定能设计建筑物，一个艺术家，他必定能创造优美的艺术品。我们从他们的身份、性情、工作可以认出他们的身份，照样我们也可以从尔撒的神智、性情以及从能力上认出他是救世主，是上主的儿子。我们从几方面来看，第一，先从尔撒的神性来说，尔撒具有管理万有的能力。一次，主尔撒在迦南地方被请去参加筵席，席中酒用完了，主尔撒叫人把六口石缸倒满了水，叫水变为好酒，使管宴席的人大为惊奇，怎么清水一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好酒呢？主能于转眼之间把物质的性质改变，说明他有管理物质的全能。朱尔撒也管理植物，也叫物质能服从他。一天早上，他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，肚子饿了，看见路旁的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前面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只有叶子，他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棵无花果树果然立刻就枯干了。主也管理动物。当主尔撒在加百农传道的时候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税吗？彼得说，纳税。尔撒作为上主，可以不向地方的君王来纳税，但怕绊倒他们，就叫彼得到海边钓鱼，把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鱼的口，就得了一块钱，付上二人的丁税。第二个，尔撒有医治奇迹的大能，所有的疾病也服从尔撒。有一次，尔撒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，有个长大麻风的人前来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尔撒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又有一次，主在耶路撒冷圣城毕士大的池子旁边行走，那里共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卧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有许多病人，相传有天使会下来搅动水，等水动的之后，谁先下去，病就得医治。那里躺卧着一个瘫子，病了38年，常在那里等候机会，总没有得着。尔撒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瘫子回答说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尔撒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着褥子起来行走了。 自古以来，没有人能凭口中的话叫疾病服他。除了那口中的话创造世界的主之外，谁能叫疾病服他呢？第二，尔撒拥有叫死人复活的权柄。无论刚死、已死，或者死了很长时间，主尔撒都能叫他从死亡中复活。一天，尔撒正在海边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，他来见尔撒，俯伏在他的脚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快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。尔撒就和他同去。正在路上，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说：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去劳动这先生呢？尔撒就对管会堂的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尔撒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他里面乱嚷嚷的，并有人大声的哭泣哀嚎。尔撒进入孩子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刻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尔撒不只能使死人复活，也能使快出殡的人复活。一次，尔撒往一个城里去，这个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很多的人同他一起来同行。将近城门的时候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埋葬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是个寡妇。有城里的许多人同寡妇来送殡，主看见这个寡妇就怜悯，对他说：不要哭。于是就来到面前，抬的人就站住。尔撒说：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人就坐起并且说话，尔撒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上主。尔撒能叫死人复活，而且也可以叫死了几天的人，已经埋葬臭了的人可以复活过来。一次，尔撒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，尔撒来到那个村，他已经死了四天，并且葬在墓洞里。拉撒路的姐姐麦尔焉来到尔撒那里，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：主啊，你若早来到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尔撒看见他哭，并且看见他与周边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哀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他们把他安在哪里呢？他们回答说：请主来看。尔撒就哭了。犹太人说：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当中有人说：他既然能开了瞎子的眼，岂不能叫死人复活呢？尔撒心里悲哀，来到墓前，那墓是个山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尔撒说：你们把这石头打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麦尔焉对他说：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四天了。尔撒说：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主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尔撒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的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地叫喊说：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都被捆着，脸上包着手巾。尔撒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这些天经当中记载尔撒的险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，是证明尔撒的神性，他的确有这样的证据，我们相信他是上主的儿子。我们凭信而行。我们下回再见。
天经耶哈雅一书5章20节说：
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，并且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。这一位就是真宰，也是永远的生命。尔撒是谁？这个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，也带来很多我们人生当中的生命的回应啊。那我们通过这个不同的认识呢，我们看到主尔撒呢，不单做了很多，讲了很多，更是通过他的言行呢，表明他的神性，也就是他的显迹或者是他所说的话呢，表明他是有权柄、有能力的。那这些呢，都是从上主而来的。所以他无论是一些的神迹啊，一些的这些讲的话呢，都表明他是有大能、有智慧的。甚至我们的主呢，从死里复活，他也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。那这些呢，表明他是有完全的神性的。当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从外表他所说所做，一直到他本身里面所表达他的属灵的生命，或者是他的真正的神性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到尔撒呢，绝对他不是我们世上普通的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，更是从主而来的真正的上主。那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，更多的与他来建立属灵的关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集，就是主的尊荣，或者是主的面容。
你见过主吗？
见过主，怎么可以呢？
当然可以，主的能力和荣耀，公义和慈爱，威严与慈悯，圣洁和美善，都是主的尊荣，是可以看到和经历到的。
这些真的能看到和经历到吗？
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，只有在父怀里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，把他彰显出来。
是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主，透过耶稣，我们可以认识他，经历他的丰盛和荣耀。
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。尊荣，
变脸，另外的一面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布特鲁斯一书三章十至十二节。主如何造人的面部呢？借着面部肌肉的收缩，小肌肉的色度与血管的流畅，它奇妙地使我们能改变脸色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。它使我们面部的肌肉左右交织，受神经系统的支配，使我们能将内心的喜怒哀乐从面部表露无遗。因此，面容能说明一个人的个性与人格。一，主向恶人变脸。布特鲁斯一书三章十二节说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我们的主有时也会变脸，当你我行恶，他就会向我们变脸，这是主严厉的面容，是他在道德领域里严厉的一面。讲到赦免，是的，他肯赦免，但在悔改与救赎的条件之下，人若行恶，神就绝不放纵。旧约历史屡次记载主向恶人变脸的事实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外流浪，从此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说明了人行恶，主就向人变了脸色。洪水泛滥，四十昼夜雷雨交加，水势愈来愈猛，甚至比高山高出十五肘。除了挪亚方舟内的人与动物，天下一切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 这叫人不能不觉得主在向人变脸。以色列是主的选民，因悖逆主而被掳、受欺凌、被屠杀，以致在世界各地漂流，像无根的浮萍。当人行恶不肯悔改的时候，主确实向人变脸。有一次，当主走进圣殿，看见人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，他立刻拿起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赶出去，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，叫卖鸽子的人把鸽子拿出去。主向那些人实在变了脸色。又一次，他在会堂里医治了枯干了一只手的人，为着那些犹太人的心硬，主气得怒目看他们，他确实因此变了脸色。汤恩比在他的巨著《历史研究》中再次确定主是历史中的主动力，他击破了人无法击破的宿命论与唯物论。他说，历史不是以国家为依归，而是以文化为依归的。历史是在文化的挑战与回应中形成的。一种文化若能应付时代的挑战就能生存，否则就要灭亡。全世界共有21种文化，其中17种已经灭亡。汤恩比确信每一种文化的灭亡都是因为不能应付恶的挑战。这位历史学家从研究人类历史中看出了主的道德的定律。这正像他所说的，你破坏主的律法，这些律法就破坏你，说得何等真实。从旧约天经的记载以及主耶稣的教训并历史的事实，我们确实看见主向行恶的人变脸。主很清楚地对我们说，若你有罪，你就不能拥有我的笑容。二，主既严厉又有恩慈。看到这些主向人变脸的史实，我们一定会问，除了因为人行恶，主又因何向人变脸？在现今的世代，我们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，人文主义不讲应该，只讲不能。应该触及了道德的领域，一讲到道德，我们又必须找出绝对的标准，而不能只源于事实的需要与否。人文主义不喜欢权威与传统，他们不讲明心见性，不相信人性中有罪恶，他们专讲实用，认为当借知识来培养理想生活。这种思想甚至影响了我们有信仰的人，使我们误以为主只是爱，主只有慈爱的一面而不会苛责人。然而天经的启示不是这样的。出埃及记34:6-7记载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主有恩典，也有律法，主赦免，也定罪，主是爱，也是公义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1:22所说，可见主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出埃及记34:6-7又让我们看见主向行恶的人变脸的两个原因，一是出于他公义的原则，一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。主的公义是主行事的法则，主行事必合乎公义，否则主就不是主。这正像只有溺爱而不讲公理的父母，绝对教不出正直的孩子来。若主只有爱没有义，宇宙之中立刻会呈现极大的混乱。主与圣洁又是分不开的，一个圣洁的主怎能容忍罪恶？就像一个极爱干净的人无法忍受肮脏一样。 自然界中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定律，也是道德领域里的定律。自然界的存在全赖自然的定律，而在道德领域中，岂有不遵守主的定律而不被毁灭的？现代的瘟疫艾滋病，正是主向行恶之人变脸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。
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
靠近主，让我们一起经历上主的荣光。
述说主，让我们一起赞颂上主的荣耀。
一起认识主的尊荣。
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呢，他有不同的一些的面容，或者是他会因着不同的人的表现呢，有不同的一些反应。就讲到当始祖阿当犯罪以后，给世人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就是人犯罪，远离了上主，所以主呢有了公义的审判，但是呢他也有慈爱和怜悯。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主呢，他是有公义有圣洁。上主带给我们的一个选择，就是我们人犯罪，我们不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，但是上主又爱我们，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主尔撒为什么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解决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上主来到地上道成肉身，是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，他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信实的、良善的，同时他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都能够去认识他，经历他的恩典，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和联系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希望我们为你来读阿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
再见。